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针对女性暴力问题。澳洲全额报销包及标年全科医生服务数量略有上升。澳洲物价连续四年上涨。治疗乳腺癌药品列入澳洲政府药品福利计划。澳洲韩国将举行外交部长同国防部长会议。惠州入室盗窃案激增至一年近6000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在上周末澳洲全国各地大规模反对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的游行活动后，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将在这个星期三召开紧急全国内阁会议，响应采取行动打击家庭暴力的呼吁。4月18号，数万名澳洲人走上布里斯本、墨尔本、黄金海岸和坎培拉的街头，连续第三日举行抗议活动。当日下午，艾尔巴尼斯与联邦女性事务部长加拉格尔和社会服务部长 Rachel Watts 一起来到坎培拉的游行现场。总理讲给示威者听，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问题将是这个星期三全国内阁会议的唯一议程。艾尔巴尼斯说，各级政府需要改变做法，因为目前的做法不足以支持受害者，应该将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全国内阁会议由总理及各州州长和行政首长或主要厅长参加，就某个问题进行协商合作。在他们未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解决针对女性暴力之前，艾尔巴尼斯与加拉格尔和 Rachel Watts 曾遭遇到示威者的嘘声，其中包括人群大叫我们希望采取行动做好你的工作等。对此，艾尔巴尼斯表示，我们需要改变文化，我们需要改变态度，我们需要改变法律体系，我们需要关注肇事者并注重预防。根据反暴力倡导者收集的数据，今年澳洲已有至少26名女性死于男性的暴力行为。倡导组织阿沃奇表示，全国 39% 的女性至15岁起就遭受过暴力，大约 27% 的人从15岁起就遭受过同居伴侣的暴力、情感虐待或经济虐待。这次的大规模游行活动4月16号在新州 Newcastle 率先展开，4月27号雪梨和阿德莱德亦举行了相关的游行抗议。澳洲政府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份对医生的进一步激励措施生效以来，全澳约有95万次额外的全额报销全科医生服务。政府数据显示，3月份澳大利亚全科医生诊所的全额报销率上升了 2.1%， 达到 77.7%。 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纳表示，在过去5个月中，全澳约有95万次额外的全额报销全科医生服务。在主要城市，国民医疗保险向提供全额报销服务的医生支付的金额增加了 34%， 而这一数字在乡村的偏远地区则为 50%。 他说，这个对病人、医生和医疗系统来讲都是双赢。自身激励措施在2023年11月生效以来，各州的全额报销率增幅最高，为 5%， 而首都领地增幅最低，为 1.3%。 新州的全额报销率最高，是唯一一个超过 80% 的州，而首都领地的全额报销率仅略高于 50%， 为全澳最低。其他各州和领地的全额报销率均为 70% 左右。2024年，中国仲将扩大乡村地区全科医生的培训名额，以应对激增的需求。澳大利亚农村与偏远地区医学院将根据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培训计划招收多达165名医生，同时将根据乡村培训计划为188人提供培训。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学院亦录得了需求的增长。从2023年起，特训人员名额将增加88个，达到1255人。额外的培训名额将为乡村和偏远地区带来更多的医生。坎培拉消息，近日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的通胀数据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截至2024年3月31号的一年中，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3.6%， 延续了通胀走低的趋势。 但自2020年3月以来，做十项关键支出的账户远高于 17% 的总体账户。很多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品、燃料、住房和保险品的价格在过去4年中上涨了 15% 以上。这个令到很多人感到不安。AMP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表示，我们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时期，在疫情期间物价先是下跌，然后在疫情之后的不同时期又开始上升。高涨的房租虽然对租户造成了困扰，但总体只上涨了 12%。截至3月31号的过去一年中，租金年增长率为 7.8%，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涨幅。Peter Schiff 首席经济学家巴萨雷斯表示，当前通胀率走高的主要压力来自住房和服务业，反映出企业转嫁了更高的成本。如果保险和租金上涨，而你是服务提供商，你就必须提供价格来盈利。他说，四年来涨幅最大的服务性开支包括保险上涨 35%， 国内度假上涨 29%， 邮政服务上涨 28% 和兽医服务上涨 26%。 医疗和医院服务在过去四年内上涨了 21%。 价格指数总体涨幅最大的商品是油脂上涨 40%， 烟草上涨 39% 和燃料上涨 38%。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正处于通胀回落的轨道上。巴萨雷斯说，价格将高居不下，但涨幅将放缓。他说，最新的年度物价指数高于预期是一个失误，物价仲是在下降，只是没好像澳洲央行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么快。奥利弗同样预计总体通胀率将继续下降。从今年5月1号起，治疗早期入侵性乳腺癌的靶向药阿贝马利西布将被列入联邦政府的药品福利计划，为患者节省更多医疗支出。乳腺癌患者即使进行了手术、化疗、放疗和持续的激素治疗，复发的可能性仍然高达三分之一。阿贝马西利布可以通过阻止特定过度活跃的蛋白质，令抑制癌细胞增长。阿贝马西利布的适应症包括早期乳腺癌，去年下内分泌治疗，用益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二阴性、淋巴结阳性，以及高复发风险且 Ki67 大于或等于 20% 的早期乳腺癌成人患者的辅助治疗。其他适用症仲有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卫生部表示，阿贝马西利布进入药品福利计划，每年将惠及约2400名患者。如果没有补贴，患者可能需要为每个疗程支付 9.7 万澳元的费用。进入药品福利计划后，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支付 31.60 澳元，持有福利卡的患者只需支付 7.70 澳元。乳腺癌是澳洲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每日要有57人被诊断出乳腺癌。卫生部长巴特勒说，每年都有数千名澳洲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改变生活的疾病。澳洲政府正在努力确保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最新最佳的治疗方案，而且价格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坎培拉消息，在澳韩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墨尔本举行二对二的会议之前，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与韩国高级部长进行了短暂会面。艾尔巴尔斯对 X 媒体说，外长王英仪同我这个星期一会晤了韩国外长和国防部长。韩国是澳洲重要的地区伙伴，两国正在努力塑造一个开放、稳定和繁荣的地区。澳洲联邦外长王英仪说，韩国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澳洲和韩国都了解和平的价值和战争的代价，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澳洲联邦国防部长马尼斯和韩国国防部长将参观位于仁龙的香茅工厂。这家韩国国防工业巨头已签约为澳洲国防军制造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马尼斯说，我高度重视扩大我们的国防工业合作。该工厂装甲车卓越中心将为澳洲国防工业和制造能力提高显著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社区提供数百个就业机会。 马尼斯正在考虑在海军重大改造中，若在西班牙、德国、日本和韩国使用通用护卫舰中做出选择。墨尔本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但墨尔本地区的入室盗窃现象日益严重。惠州的严重入室盗窃案数量从2022年的4588起飙升至2023年的5887起，猛增了 29%。惠州边缘小镇灭朱娜的住宅平均每两日就会沦为入室盗窃犯的目标。2023年总共记录了126起犯罪事件。在后面的依次是 Barrick 93起，布林维维列89起，丹特隆84起和帕特林63起。进入犯罪率榜单前10名，案件记录超过50起的郊区还包括 Kingsborough、St. Albans、Princeton、Morwell 和 Traralgon。在墨尔本东郊 Bowen North、Campbellwell 和 Glenelries 的居民也频频遭遇入室盗窃。去年总计记录了143起违法行为。富裕的海滨郊区 Brighton 亦深受入室盗窃案所扰。2023年共发生了45起，激增了 43%。其所在的 Bayside 市辖区内平均每日发生16起犯罪事件。惠州邻里观察组织首席执行官戈登表示，严重入室盗窃案的增加引起了居民的极大担忧。大多数严重入室盗窃案的目标都是昂贵的车辆，他呼吁人们应将车停在上锁的大门后面。 IACV 住宅总经理布拉德和斯建议人们应锁好门窗和车库，并将贵重物品放在视线范围之外，并考虑购买安装一套家庭安全系统、报警器和感应或定时安全照明装置，这个有助于在发生入室盗窃时向警方提供证据。警报器还能客户摄插并提醒邻居。惠州警方发言人表示，在所有严重入室盗窃案中，95%的犯罪者完全没有被受害者发现，绝大多数案件中并没有发生对抗。接受问询时，罪犯们称他们会在街上来回走动，直到发现没有上锁的门窗。自去年3月以来，警方每晚都在打击视察和偷车贼，从黄昏一直持续到黎明，跨越整个墨尔本。除现有巡逻队外，每晚还增派了70名警察，包括警犬队、公共秩序响应队和空勤联队。过去12个月内，已有1400多名嫌犯被逮捕。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